你念佛啊，那么这个拜佛啊，那么这个你不断的有做一些这些行持，你看起来是这么做，但是这样子有如燃香人，身有余香，你的身体里面就有这些余香，你怎么样你都不会走失的。为什么？因为到时候这个你就是碰到这个万一有颠倒的时候，那么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远远就看到，就是在那里，他很容易就会把绳索丢给你，就是这样子哦。那么所以菩萨善巧，这个善巧能入啊，那么慈悲无量，最主要的就是要不间断。这个不间断本身就是一种主动性啊。那么这个不间断呢，它使我们成为我们永远跟佛、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系着的这个力量。那么不止如此，第十二，菩萨入啊，慈悲定，我们必须要用慈悲心，我们又很安定的去生活。那么为最为圣啊，为尊为高为妙啊，为妙，它是最为微妙的啊，为上为无上，它也就是啊这个最殊胜最上的了。其行布施呢，无不皆缘一切自智，他在布施的时候都是用他的智慧，用一切自智，其心坚固不可轻动，他的内心里头一直都是坚固的，长期的在做，无数魔君不能转变，就是那些引诱魔君也不会转变他，大劫猛焰不能退菩萨心，就是种种的劫难、种种的猛焰也不会退菩萨心的，这个叫不退心。前面的第十一这个地方是无间断，后面这个地方不止没有间断，它是不退心的，它不会打折扣也不会退却的，这无退心的。我们来谈到这个无退心啊，我们请大家再来回想一下这个问题。在首楞严经这部经里头谈到二十五位菩萨啊，那么这个说圆通，佛请二十五位菩萨来说圆通，就是要对治欧然的颠倒，对不对？为什么欧然碰到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个是那一次，因为这个国王请他们啊，这个，而这些佛跟弟子呢，都是要去应这个斋会的，那。这个要是印斋会的只有欧兰没有去，欧兰为什么没有去呢？因为欧兰他下午的时候或上午的时候出去去印画啊，可是去托钵印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后来啊进入了这个所谓这个像是色情场所的这个地方去化缘。欧兰本身也是这么想的，我到这个地方也应该去化缘，因为化缘的意思呢，就同时做让他们有布施的机会，那他也为他们说法。但没有想到去了以后呢，竟然啊，就是这个掉到这个魔障里头去了。那佛陀知道他掉到魔障去了，欧兰掉到魔障去了，所以他马上呢就回家，就请观音菩萨、二品这个文殊菩萨拿着咒语到现场去把他给带回来了，给救回来了。就是虽然颠倒，但是还是被佛给救回来了。这就是为什么这欧兰一开始他还是不舒心的，只是他掉进去了，把他找回来了。找回来为了要告诉他以后不要进入颠倒，却请来二十五位菩萨说圆通。二十位菩萨说圆通里头，其中的啊耳根圆通的观世音，是后来啊佛问文殊说：“文殊菩萨，你认为这二十五位菩萨哪一位最适合人间？摄受力最强， 适合人间，文殊说是观音圆通，是观音圆通，观音的法门。那你在观音说的法门是怎么说的呢？它是从反闻自信，是不是入流王所啊？我入于这个有流里头，但是我没有心所，所以我不会，因为我的心还没有洗涤干净，还有我的成见、偏见、刻板的这些障碍，我打的结，我才不会跟他反应的。啊，所以最后呢，那么这个空所空灭了以后，他获二殊胜，而获二殊胜是把所有的这些障碍，最后他在修行的时候，他是倒过来的，是先把怎么样？先把所有的解所系法啊，就是空所空灭啊，那么这个即灭现前的时候，他从这个地方先下手的，然后却获二殊胜，最后他产生了真正殊胜的。那两个殊胜里头呢，你看这个是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以佛同一慈力；二者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与一切六道众生相感应呢，那么以诸众生同一悲扬，他愿意啊跟他们有那么好的同理心，所以是同时上弘，同时下化。一个是啊，这个真正可以做到啊将心比佛；一个是将心比有钱的心，是这个是观音圆通的道理的。可是当他获二殊胜了以后，他却产生什么？成了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种不思议。那什么是三十二应呢？简单的讲，他对于啊圣众也可以说法，对菩萨啊声闻缘觉独觉都可以说法，他可以对天界的说法，他对人界说法，他可以在为这个八部众说法，他可以为啊非人就是地狱众说法。所以你知道他为什么称为三十二应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啊。他不止如此啊，他还这个十四种无畏，是不是？这十四种无畏是什么呢？十四无畏就是他所碰到的种种的引诱，种种的对他的一些为难啊，或者是这个鬼对他的种种的啊阻挠，他通通不在这个地方啊起障碍，他都能够继续做他的布施。他没有贪嗔痴，所以也没有这些困扰，而且他最后啊他还产生了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所谓二求，就是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啊。所以他几乎在人间里头什么布施的事情都在做。那么这个求男就得这个有德之男，求女就得庄严啊之女，他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看到他的布施是这样，他观音菩萨是这么的宽阔，那观音怎么有这样子的能耐呢？他同时是出发心，也同时是后心，他两者都有。我们呢，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自己一点点的，但是这一点点的我们也是要努力啊。虽然我们还是有菩萨，但是我们有烦恼的菩萨，但是我们要跟他学，他是一个进入没有烦恼的菩萨，是所有的烦恼拦不倒他才行啊。可是我们不是在座你我都应该也可以了解，我们彼此之间最大的不同是，有的人他烦恼是什么烦恼都可以拦倒他，有的人呢那个烦恼像一个渔网一样，他看到了那个网呢，是除非是这个网呢是网的太紧了，但是他不太容易网住他，因为他容易把障碍很少， 他容易把自己的我执缩小到最小，所以那个网的洞虽然不大，他还是可以通过。但有的人不是，我执很大，自己的心肥胖的很大，所以那个网即使那个网的木那个洞很大，他还是游不出去。我这样比喻你了解吗？你去看看，有的人是一天里头有很多都会来令他生气，有时候都会让他不安，我让他憎恨，让他捶胸。有的人是碰到这种事，碰到所有事情，他知道，他了解，了了分明，他讲的有道理，我知道怎么反应，他讲的只是他一时生气，我会能原谅他。这种人很难得哦，我们就要学习这个样子，不要被一个网，烦恼的网给网住。为什么？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这个事情的，不是孔雀明王经啊，不是讲这个孔雀王带的孔雀吗？他到处觅食吗？后来来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很喜欢吃孔雀肉，就布下天罗地网要抓孔雀。结果当这个孔雀群停下来了以后，包括孔雀王在内，四面包抄来的天罗地网就把它全部通通都包进去了，通通。可是国王告诉他们，这样的孔雀肉不好吃，一定要把它关在笼子里头，把它养得白白嫩嫩嫩的，再来宰烹，这样才好吃。所以孔雀通通被关在笼子里头了。但所有的孔雀被关进去了却很高兴，为什么啊？太好了，我们从此也不需要顶着烈日冒着风寒哈，到处去觅食。你看这里有这么好的这个楼阁可以住，有这么好的空气调节，有这么多好的食物，他们都很高兴啊。可是孔雀王却告诉所有的孔雀，你不要吃啊那么多啊，刚刚好，维持你需要就好，而且在笼子里头也是要跟平常心一样，每天还是要做你应该有的修行，应该还是要飞行，照我们生活应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大部分都不听他的话，只有少数的孔雀听他的话。当然有一天孔雀王自己也差不多瘦得差不多了，他就在那个缝里头一挤，不如就出来了，叫解脱。然后其他的孔雀说，有修行的通通出来，修行的都一挤都出来了。所以他对那个笼子里头还没有挤出来的，而且还拼命吃的肥胖肥胖的那个，跟他们讲说，你还是要简朴一点，还是要简单一点。尤其是我讲的不止这个，最重要的是你的心。这个牢笼是牢，是他指的这个牢笼是困住我们的心的地方，所以你的心，你的我执就不要太大哦。我不断给大家提醒这件事情，我真希望你把这部经，把它的经义，把它放在心上，警惕自己，当作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宝，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陷入我们的烦恼之中，别人啊用一个不同的眼光看着你一下，我们心里面就开始起嗔火了。你为什么用那种鄙视的眼睛看我？其实你弄错了，他是眼睛脱汤，不是真的对你这样子用白眼看你啊。所以你为什么要那么难过呢？脱汤你懂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啊，对周边的事情什么到处看不惯，你要注意的啊。那么好，我能如此的时候，我就不会被他困住。那么所以我们现在也了解了，一个人啊，他虽然他的烦恼减少了啊，他的心不会被这些困住了。虽然有烦恼，但是我们继续的去做一些布施，在布施的时候，我们的我执就会越来越少。在做布施的时候，我就不会越来共高我相，越来越就不会大，我们只有越来越谦卑。所以到最后自我中心的东西减少了。这件事情我们在佛法里头这么说，我跟各位讲，有一位心理学家叫 Eric Fromm， Eric Fromm 是我过去啊，我在这个年轻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是研究这个人的 理论的人，他所有的书我统统买来看，我把它归纳一下，他所讲的东西是什么。他说啊，一个人必须透过一种爱，他在讲说这个爱其实就是就我们佛法讲的慈悲了，也是一种布施我们的慈悲，布施我们的爱。他说爱布施这个爱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第一个本质呢，他说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爱。但是我跟人之间关系不是我要去把人变成我，我爱你，我并不是要把你变成我，我也不期待你一定要符合我的标准，但是我会爱你。回过头来，他说我也不会，我跟你建立之间的这个慈悲友爱的关系，也不是我去屈服于你，有求于你，我希望把我自己变成你的一部分，也不是。爱必须是两个人完全独立的。你要看清楚，一个个性跟你完全不同的那个人，生活的方式跟你完全不同的人，而你却也能够爱他，这个爱才叫做两个独立的爱。各位，你了解吗？这样子的爱，就一个精神分析学上的说法，就跟佛法里头所讲的，就是因为他已经后心已经出来了，我对你因为无所求，我并没有要变成啊，你变成符合我的这个样子了，所以你去看吧。我们在爱我们自己的子女或爱我们的父母的时候，请注意，你不要期待把你的父母变成你所要的父母，也不希望你把你的孩子变成你所期待的那个样子。你是真心的，真的根据他现在的需要，你去对待他。你看有多少人对自己的父母是常常责备，反而责备他，你怎么老了，怎么会老糊涂到这种地步，你应该怎么样才对呀、啊？这不叫做爱，不叫慈悲。你应该很清楚，他就是每天碎碎念都在念那件事情，我知道，所以有时候必须有一点时间让他讲一讲过去。我是愿意每个礼拜我都会有一点时间让我的老母亲可以回味一下他过去的事情，虽然常常讲的都是重复的，因为他讲到那里他就很开心。然后我说是啊，又好像第一次听到一样。你如果用这种心来看，你就不会觉得你怎么老人家怎么老是这样，那你对子女也不会这样，你会觉得自然而然的他会受到比较多丰富的生活的经验，他会长得比较好。我不是任由他去，而是我们知道我们尊重了他的特质。夫妻之间是不是也如此呢？你知道他就是回来不太会问候你的配偶，那你就知道他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多问候一下他有什么关系？他就是不喜欢人家问候，那么我还是一样跟他点个头，哦，回来了，简单一点。但是这两个人还是可以互相包容，互相互动得很好。但是如果你整天想着你为什么回来都不高兴一点呢，你给我一点好脸色看不行吗？那你一定很失望，那你一定很倒霉，倒霉的还是自己不是他。为什么？因为他那张脸本来就僵僵的。好，你如果表现得比较能包容他，他慢慢的也会被你的那种包容度感动，他慢慢的有一天也会这样子，所以就累积了更多的法喜，所以就不再是感觉到看对方我一看就讨厌，再看就伤心，他就不会了，他就不会了。生命世界里头，你了解 Fromm 在讲的这个特质很好。第二个，他说爱是一种主动性，他的重点是给予而不是占有。第三，爱是一种能力，它是一个 ability， 它是一个能力。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们爱要去实践的话，最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想要发展慈悲心，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克服自恋。一个自我中心的人是不容易爱人的，一定要克服自恋。 Narcissism 就是克服自恋，只想到自己，没有去想 我越想到自己的时候，越觉得自己不甘。我的自己比较少，慢慢的少了以后，不甘愿的东西相对减少，障碍相对减少。这是精神分析学上在做心理解析的时候谈的。你要去实践，第一件事情是克服自恋，克服自我中心，或是也就是克服我执。我们佛法里头讲啊，二无我，人无我，法无我。你在人里头没有这个我，这个我只是一堆资讯而已。法无我，一切所有世界的本，这个存在的这个世界里头，这个整个法界里头没有我，它就是一个不断自然啊，就是在这个无常变化。除了这个法，除了更高层的祥和的那个世界的法，但它也无我，所以法无我，人也无我。所以克服自恋跟自我中心。第二，要把爱当作是一种信仰，也就是说要把慈悲心当作一种信仰，要把慈悲喜舍这个古佛的心当作我们的信仰，我要去实践的事情，我愿意去实践，我坚定的去实践。第三个是你必须有勇气去做一些行动，愿意去实践它，也就是我当作一个信仰而我去行动。那么你看起来佛法不就正也是这样吗？所以我后来我读了他所有的那些东西，后来写了 一本论文，这本论文后来也把它修正一下，就变成一本书。那本书已经很久了，所以就没有再印了。我有时候把它啊回溯看一看，说这个 Eric Fromm 这个人哈、啊，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往生的。这个人他的一个理论，他也介绍了禅，这个禅宗的东西，他也对禅很有研究，我才会真的喜欢像他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看清楚了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无间断，这个无间断又是初心跟后心结合起来，无间断产生的主动性，这个主动性我们会产生不退心，这个不退心就是大觉猛焰变成不退心菩萨，所以我们不退心的人往下坠叫退心，往上提升叫做不退，就叫做精进。所以精进也是一个波罗，也是一个这个波罗蜜，精进波罗蜜，等到精进波罗蜜那一会我们再来谈。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在修净土法门里头，我们知道南无阿弥陀佛，我念着阿弥陀佛，可是你念阿弥陀佛，你从观无量寿经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很清楚的事情，是如果你的修行到了真正的无我，又能布施，所以慈悲喜舍古佛的心，你用这样子真的在这样实践，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在临命终时是阿弥陀佛直接，你跟阿弥陀佛直接感应。所以经文里头讲得很明白，说阿弥陀佛直接跟你感应，他阿弥陀佛的化身直接跟你感应，他出现在你的面前是阿弥陀佛。那你一般那是观音跟世智的化身跟你应感，你还是会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所以九品里头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那并不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跟那两尊大菩萨啊，胁侍菩萨啊，是他们起分别心，不是，是你自己起分别心，我们自己起分别心。为什么？因为我修的是还在很多烦恼之中的，所以不是观音法门还启动不了，不是练 不是观音菩萨你还不容易感应，因为你是带着这个烦恼障啊在修行的。所以四字，那四字跟观音这两尊菩萨长得一样不一样呢？完全一样。经文里的讲得很清楚，所以好多人问我这个问题，说我是老师，我愿意如法修行啊，我在有烦恼身里头，我愿意努力。那将来观世音菩萨来接我太好了啊！如果万一他派大势至菩萨来接我怎么办？我说不是他派的啦，观音菩萨跟势至菩萨长得一模一样，唯一的一个不同是什么？他们菩萨戴的帽子里头那个地方你看到了啊，他不太一样。嗯，那么这个你看到一个呢是上面有佛像，一个呢是上面没有佛像，就这样而已。所以如果照经文来看的话，根本他是讲观音菩萨跟势至菩萨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不一样啊。所以你放心吧，你好好练。有的人就问了，那让我练观音效力及以不及以大势至菩萨，我说你放心，他们是同一个公司，他是通的，他没有你我之分，无我这个这大菩萨无我，所以你放心好了，你只要练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一样很高兴。因为我们一般大家都习惯练观音菩萨。好，那我们讲说这观音他的不退啊，那观音的不退，观音的三十二印是四种无畏啊，四种不思议。你看他有多么不思议呢？只要你看他的布施，我们没有像他那么大的愿力，但是我们也要学他。你看他多么不容易，他到了中国的北方啊，那这个河北河南啊一部分的山东，以前燕赵这一带那个地方的人是孔武有力，所以古书上所写说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啊。可是他到那个地方去，他就视线成柔眉腮胡，看起来孔武有力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那个地方比较男性中心，男人的力量很大，所以只要把男人化度了，女家里的女生呢自然而然都会信仰。所以可是他到了河道的地方，他去视线成马郎副观音。马郎副观音是什么？是卖鱼的，卖鱼的姑娘。可是大家要给他做媒人，他就说要来做媒人，我一个人也不可能答应那么多，那就来一个背经文比赛。所以从心经、经阿弥陀经、金刚经一直背到最后，是马家的那个儿郎他背第一名，要跟他成亲了。然后他视线不进往生了，然后再视线一位这个飘飘然的一位这个行者来告诉他们说，你埋的那个地方带我去，他用席杖把它敲开，告诉然后才告诉他那里面没有，只有一个金锁骨。他挑着金锁骨说，其实是观世音菩萨来化度你们的，你们要好好的要念佛要念经，是这样子的。他到了四川，因为三峡水常常会水烂，所以到四川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不空捐所观音。他在救苦救难，所以是哪来一个捐所？他所以只要在这个水难，后来又活过来的人都知道，说有一位空中下来的一位菩萨，女士身，丢下一个绳子，我就抓着绳子，他把我拉到岸边的，是他救了我。所以好多人都会这么讲。到了南方，他就变成很端庄的侍女僧。为什么？因为听说南方的人，啊，江南以下的人都比较疼太太，比较听太太的话，所以他就从女士下手，所以叫侍女，化度成一个端庄的女士僧。 来化度。其实还有很多，有净瓶观音，有这个杨柳的观音，有不肯去观音，还日本还有玛利亚观音的，所以观音有这么多，所以它不断的变化，它为了布施，为了慈悲不同，它不断的在做，但是我们没有像它那么大的一切自治，但是我们要相信它有，它会帮助我们。不止如此，我们总是至少我们没有像它那么一切自治，我们懂努力的朝那个方向做一些吧，就是这样子。而且要不起退心，我们看到观世音他的美就在这个地方。我最近有一个很有趣的因缘，有一位这个建筑这个界的人，他找我，他说啊，他们呢这个为大陆设计一个佛寺，他是一个禅寺，所以他听啊，他已经做出基本上他们已经下了很大功夫了，他跟我谈谈，我就去了，那希望看听听我的意见。我跟他讲，我有好多机会人家跟我讨论说佛寺应该怎么盖，我告诉你，我们这是佛堂，佛堂又称为佛坛，坛啊，那佛寺在禅林相气啊，在大藏经里头禅林相气，你去看禅林相气，过去他们有人问我说这盖佛寺，我说你去找禅林相气，你这个也可以看得懂，但是佛寺有一个基本的格局，就是你一开始进门的地方叫山门，这个山门呢，山顶的山，但是又称为一二三的山，这山门的三个人是指什么？那门通常都是三，就是做成这样三个的门，又称为山门，山顶的山，那是空无相无作，就是佛法的精要就在这里了。一进门就是进入空无相无作，这是你看到这是后心呢，是不是后心？是不是来进去？所以你一进那个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后心还是很重要。所以应该这么讲，出发心的心是看得到的，后心的部分是看不到的。但是后心的时候，你一定是那个佛是一进门，你要先接触，然后你去看那个大雄宝殿，就是他的心，就是心。就让大雄宝殿就是他的心，就是我们看供佛的所在。然后大雄宝殿的后头才叫法堂，才叫法堂。然后两边东跟它通常是北向南的，然后这个两边的这个相两侧的相方啊，就是他的手背。那中间的两进下来就是他的脚，所以你看起来就是通常盖在佛寺的一个盖法，你去看它就是像一个佛身一样。那么所以我们进了佛寺，你去礼拜佛寺的时候，你们要起一个恭敬心，就是我入佛的怀抱，叫入佛本怀啊，入佛的本怀，就怀里的怀，你要感觉。而且你进去的时候，不是只有是你自己的毛血，你自己的身体全身好像都好像得到佛这个法啊，这个佛的法啊，入他的怀，得到他的这个加持一样。你所以入佛寺一趟，其实等于读三藏十二部经论，是这样啊。所以要很亲近的进去，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了解了，就是说这个菩萨呢啊，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学的法，那可是在这个 这个修行里头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啊，你要表现出来的要去做的是布施的这件事情，就是慈悲，要去爱护友情，而且不起退心。我们最后看到第十三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下，菩萨呢欲不障碍一切自智，应离分别思维，应平等视，所以要平等，内心里头一定要平等视。平等就是不起分别心，不能因为这是我的人，我给他多一点；不能因为这是我认识的，我不认识的，就是要用平等心，不因为啊、哦、族群，不因为这个跟自己之间的关系，要用平等心，不因为啊、哦、这个社经地位的不同，他要用平等心啊、哦。这个平等心呢，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对外起平等心，对内也要起平等心。什么平等？他是一万，我是五块，我的内心平等，我的欢喜心，我的布施心无二无别。如果你施完了以后却自责说人家施一万，我只能施五块钱，我现在叫不挪用呢，那佛听呢、啊、马上会跟讲说你要平等心，平等心才可以啊。所以施的这个平等心，它的意涵非常的丰富，不以小善而不为啊，也不因为他大善我做不到而自责，也不因为布施而起好大喜功之念，这心念都不可以有的。那么所以当发起啊、无量心而行布施。什么叫无量？我们讲无量是很宽大，无量无边，不是无可衡量，因为无可衡量，不能衡量，所以是不可思议。所以你看，当一个穷的啊，这个一位佛弟子呢，跟佛讲说：“佛啊，我实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我实在穷到没有东西可以布施给你，要不然我就要布施了。”佛跟他讲：“有啊，你现在还是可以布施，你就把你的穷拿来布施，你懂吗？”所有分享我们的智慧、心想彼此之间的关怀的，也通通都是，所以不可思议，不可衡量啊。那么这个菩萨啊，那么披啊大愿开，去大菩提啊，具甚善巧啊，增上益乐，修行布施波罗蜜多，舍法舍财，无染无浊。不管是舍法舍财，没不是大小的问题，我内心里头也平等，外看也平等。他说是应该是这样修行，修行布施波罗蜜多，应该无染无浊，而且布施完了就应该放下。所以请注意，我们在六波罗蜜里头，第一个会谈布施波罗蜜。你可以从就社会的制度来看，也是一个布施波罗蜜。你从一个新的无往更高层的那无所染执的那个无量心，是无量心啊。你看我们所谓讲的是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啊。这四个，因为慈悲喜舍为什么无量？因为它不可思议啊。也不是用比较，也不是用分别心来看的，所以这样看来，只要你愿意做，你时时刻刻都在做；你不愿意做，那么就这个就等于没有做。所以这个六祖坛经里就是这样的：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已无种，也没无情已无种。那么无信亦无生啊，所以布施就是你愿意发这个心，你去做，有情来下种，有了这个因地，就产生了这个修德的正果，因地果还生。如果我没有这个出发心，无情亦无种，也不愿意去埋下这个因的种子的话，那无信亦无生，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我们今天呢 那么讲到这里圆满，也就是布施啊波罗蜜多这一会，我们就到这里圆满啊。我们下一堂课讲这个持戒波罗蜜多那一会。好，我们今天到这里圆满。还是提醒大家，你听完了大般若经，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就是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所听的，因为你很难得在法堂里头入佛的本怀，就好像佛的怀抱里头，你要这样子的欢喜，你要这样受到佛的洗涤，也受到佛的这样子的护佑，然后念着佛，也起这个愿意去实践布施波罗蜜的心。我们现在念佛。